Hello and welcome back to the world in 5 minutes。欢迎大家回到世界忙什么？那我是主持人 Morris。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讨论的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啊。我好像每次都这么说，但anyways，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要这个出国留学呢？那或者是说，身旁有没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啊，在不管是大学或者是研究所或者是博士的时候选择出国留学？那很多人。为了出国留学是，为了自己以后更有竞争力，又或者是说出国体验不同的文化风情，这也都是有可能的。那其实台湾很多的学生，大部分确实都是美国、英国，又或者是说像加拿大这样子的英语系国家。当然，也是有很多学生去一些比较冷门的，非英语系国家做学习啦。但是主要的这些留学生，大部分去的目的地还是以英美加三国为主要的这个目的地。那这个原因其实应该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 underlying reasons 啦，不管是因为英语教育是比较容易去 adapt，比较容易去适应，因为毕竟可能在台湾从小就有接触一些英语，所以比较没有那么的叫非语系国家那么的 challenging，那么的有挑战性，又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整个科学，又或者是整个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跟整个的这个。开发程度较其他的国家更加的完善，那这应该是很多留学生选择出国的原因。那当你要面临到要选择是什么样的学校的时候，这有可能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因为去每个国家，当然学校的资源跟学校的这个排名啊等等的，这是考虑的一点。那个国家的生活环境、那个城市的治安、那个国家的风俗民情，又或者是说他们的医疗资源等等的，都是非常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学生选择的这个一个因素啦。那其实，加拿大相对于美国或英国来说，对于去留学的留学生，又或者是说想要去那边长久待下来的这些移民呢，都是比较友善、比较 friendly 的。那他的政策也是比较没有那么的，严谨，不要说没有那么严谨啊，但是你要在那边拿到永久居留权，又或者是说拿到公民的这可能性跟时间所需要的时间，绝对是比你在这个美国又或者是英国的相较比较起来更加的短一些了。但是呢，加拿大在今天表示，就是说他们将在2年这个未来的2年内限制进入该国求学的外国学生数量。哇，这个消息出来就非常震惊了吼。那因为毕竟在过去呢，加拿大都是属于一个比较open，然后对于移民跟国际学生比较友善的地方嘛。那这个政策一旦被宣布之后，就引起非常大广大讨论。那目前加拿大政府是说，这些措施其实是在保护这些学生，也是确保他们的这个移民的体制可以继续持续的运行下去，因为他们目前遇到了非常大的住房以及医疗的压力，所以他们必须减缓，在短期内减缓这个核发的学生，permit 签证的这些数量，以达至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去制衡，未来的这个供需的需求啦。那其实光2022年呢，加拿大就有超过80万名的外国留学生。那你可能觉得说，80万名跟美国比起来好像没有很多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在2012年的时候，加拿大只有21万多的这个留学生呢，所以它简直是4倍的成长，在这个10年的区间当中。那他们目前呢是说，他们在未来的这一年当中，是目标去批准大约36万份的这个本科，就是大学部的学习许可，就是大学部的这个类似签证跟签注。那当然，这样可能会比过去的这个数量少一些，但是它还是 把这个权力下放给各个省级的这个单位去做决定，说他们要在怎么样，在他们这个省各个省当中的这个学校、大学、学院等等去分配这样的一个比例。那目前他们是希望说可以跟当地人口总数达成一个不要太超过的一个比例啦，那当然这个是针对于要来修文凭课程以及大学课程的这个学生所设限制。如果你已经在就读了，并不会影响到你就是延迟或者是说 extend your visa。那其实呢，加拿大政府呢也有更一早的一步动作，就是他们从今年的九月份，从去年的九月份开始，他们就已经不再以这个公司合作模式的运作的这种大学机构的毕业生去发放工作许可，所以你必须要是这个全职，然后正常的这个学历机构，学业机构才有办法去拿到这个毕业后的工作许可。那甚至是他们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发现说很多的私立学校利用留学生的优势，所以他们基本上学校不够的这些财务资源，就是全部都靠留学生支持高昂的学费，但是他们在留学生增加的人数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去提升他们的教育品质，所以他们目前是认为说这样的这个新的政策，并不是要去排斥或者是去阻挡留学生来加拿大留学，而是要去确保他们所付的这个价钱有得到就是相对应品质的教育啦。那其实这个政策也不是 unanticipated 啦，大家其实有预期，因为目前这个Trudeau 的这个 government 呢，杜鲁道的这个政府呢，他们其实面临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住房市场的压力，因为目前加拿大的平均房价为55万美元，75万加元左右，就大约台币1500万、1600万左右，但是呢，光房租在过去2年当中就成长了超过22%，所以这个对于受薪阶级来说呢，其实一个蛮大的压力跟影响。所以，这很多的经济学家呢，就把这个不要说很多了，有一些经济学家就把这个高昂的房价跟这个移民的增加以及这些留学生的增加联系起来，就是说，因为有这么多新的移民，但是住房的建设并没有跟上这么个移民的速度，所以才会导致这个价格大幅度的成长。那因为加拿大人口现在也达到了大概4000万左右，那也是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也是唯一一年加拿大人口正成长超过100万的一个大关，他们过去都没有这样的历史啊。那你可能会想说，那要增加多少房子才能解决这个房市的压力呢？他们目前是预估说需要超过350万套的房子才能恢复这个市场的供需平衡，然后人们才能更加的去才有办法去 afford 去购买这样子的房子。那当然，人口增长一定是问题的其中一个可能性嘛。但是当然缺工以及说这个高利率等等的都有可能是导致人们没有办法去购买到他们想要的房子，因为利率这么高，坦白说要去冒险借贷其实也是蛮大的一个风险。在这个经济情况下面呢，尤其是你如果又不小心哪一天被裁员，那房贷要怎么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啦。那反过来说呢，其实加拿大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加拿大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开放移民啊，然后开放很多的外来人口，其实是因为他们要解决劳动力缺乏以及这个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啦。所以在他们提出这样子的限制之后，有可能在4年后呢，会不会就会导致说他们有很多工作是没有办法被 fulfill 的？那有很多的这个工缺，就是缺。就是在外面，然后就没有找到适合的人可以来做这样的工作，这也可能是一个长期会造成的问题啦。那以目前现阶段还会遇到的困境呢，其实，包括很多加拿大的大学的领导，阶级都有出来说一些关于这个政策的改变，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学习环境变得没有那么的多元，而且并没有那么的富裕了，所以他们会缺乏更多的这个大学所要提供给大学生的这些经验。那同时间呢，他们讲的就是说，因为很多国际学生其实是挹注大把的这个学费去给学校的财务状况，所以在 大学有限的资金以及政府有限的这个补助当中，他们这个预算当中去挣扎，他们如果又失去了更多留学生挹注给他们的这些经费，代表说他们能运用的预算又会减少。那同时间，他们能提供的国内学生数量的名额也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进而减少，所以这也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国内学生就学跟求学的这个权利。那目前这个政策看起来是没有受到太多的这个舆论压力了，因为它不是一个完全反移民的政策，它是因为要解决某个问题而来改变当前的移民政策。但是呢，会不会再过几个月之后有什么样的转换？余地或者是改变，这也是可以值得关注跟观察的。尤其是在今年11月，美国要进行总统大选，如果是又有保守派的这个政党，尤其是Donald Trump，川普不小心又再当上总统的话，有可能会导致美国也祭出更严格的这个移民措施，那这个就会导致整个北美呢就会跟那个过去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啦。Anyways，这就是今天为各位分享的一则，我觉得蛮有趣，跟看到一个国家政策改变的一个新闻啦。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将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也欢迎你来我们的 Instagram 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